欢迎收听轻描淡写电档时间，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月21号，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网红乱象。对，讲到网红乱象，大家一定想到就是，我相信大家脑海里一定就是浮现网红晚安小鸡。
太有名了。
对，就是最近炒沸沸扬扬的，你知道吗？
而且刚好发生在过年时间吧，我记得。
对，怕有些听众不知道，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直播主晚安小鸡啊，他就是在过年的期间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讲了一个很漂亮的话，说我想要让台湾人知道说当地的一些真实的状况，就是他说我只是想要让台湾人知道当地真实的状况。
哪里的状况？
柬埔寨。嗯，对啊，因为他飞去柬埔寨，
所以他要去看园区。
大家一定知道柬埔寨 在之前会有一个标签，就是那个西港诈骗园区的那个标签嘛，
器官火灾之类的。
所以这个晚安小鸡他要在过年期间飞到柬埔寨，然后他就声称他自己在这个诈骗园区里面的其中一个废墟当中，然后进行脸书直播。那没想到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就被穿军服的人袭击，然后隔天就顺利逃出来了嘛。他在直播的时候，哇，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像受了伤，然后还说他被对方电击，说身上财物都被洗劫一空这样子。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就整个全部人都在看，因为其实坦白说，看到这边影片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干超假。
哦，真的哦？所以你在看第一次探险影片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超假？
因为真的太多破绽了啦。
哦，是哦，
那个破绽已经多到我有点懒得吐槽了。嗯，对，其实多到这我觉得蛮瞎的，还蛮有趣的哦。下面还是会有一群人在那边留言说，你还好吗？好危险哦，
为他祈福这样子。
对，我都不知道，
好担心哦，
可能是他真的太红了，所以他那个数量会多到我以为是，大家是不是配合他在演戏，你知道吗？我想说看，我觉得有点荒谬。当然那毕竟会看他影片的都是他的同温层嘛，我毕竟不属于。对，然后后来警察介入调查之后，也理所当然的，他就是踢爆他就是假的啦，就造假的。那他身边的人也都跟着被延上了。
所以最近一大堆就是骂他们的言论。
现在他们就是很惨嘛，他也下跪道歉，然后对，然后还是被判了2年的徒刑，然后还有罚款，罚款好像大概3万多块台币，3万块左右。当地政府还下重话，他说一定要关到门才把他驱逐出境。
真的晚安了。
对，真的晚安了。
他会不会把他出来之后呢，把他送到真正的园区去
？OK，
让你参观参观。
你有没有看他在道歉的那个影片啊？
不就是下跪那个吗？
对，下跪。然后他那个时候讲的话是什么？是说，柬埔寨当地完全没有先前网络上的这些事件。
哦，这很像。
对，其实是一个很健康，有一种大内宣或大外宣的感觉。
这很像就是某国然后逼一些台湾艺人宣示一些言论的。
OK，我看你也是蛮敢讲，但我想说的是，
我因为他给我体感很像。
对，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当地政府 care 或想要宣传的东西啊。
可是就是我们知道，
然后你竟然还直接挑战说，干这个政府一定是跟他们有连结，是不是？你言下之意是这样
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知道那个国家是我这辈子绝对不会想再过去的地方。
我还是怕塞德被延上，或是这种话讲一半到时候被误会，并不是塞德歧视这个国家，
而是。
因为这个国家之前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对外国人，尤其对于像我们这种亚洲外国人，
你很容易
比较不友善，
莫名其妙就是被带去一些，
就是你看过很多案例，你自己当然会怕。然后他毕竟在旅游的分类也是一个
危险
拉上警报的一个国家嘛。即便现在西港的一些诈骗园区，我记得现在诈骗园区已经换地方了，
在离泰国边界那边，所以我也不敢去泰国。
对对对，其实是换地方。其实他更早期并不是在西港，我记得在几年，就在几年之前，我记得在之前是在哪里，印尼吗？还是在哪里？我有点忘记。
我忘记，反正他没有换过好几个。
对，是后来才到西港，因为西港他这个背后的历史背景有点复杂啦，就不特别跟大家多讲。对，这个园区就是一直换来换去的，就是像最近这样子的这种网红乱象，大家就吵得沸沸扬扬的嘛。我们想说，这一集来跟大家聊一下像这样子网红的乱象。那网红大家讨论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博眼球，
对吧？就是为了流量，
流量跟博眼球
疯狂的事情。
对，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个晚安小鸡啊，在国外其实 也有很多这种就是很脱序很疯狂的行为，然后塞德 也还找了几个觉得比较夸张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那真的很夸张欸、嗯、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影片就是他拍摄的地点在英国，
对，
然后是有我没有要就是站种族，就是他是三个黑人在拍摄，那他们的企划就是走进陌生人家里，
对，
他们就拿着摄影机大摇大摆的就闯进一个陌生人家里
OK，
对，然后他们还会跟屋主装熟，假设就是今天有陌生人来家里，我看到陌生人冲进来，我就直接说哎、欸，豆哥你来一下，然后你就冲出来嘛，然后对方还会看到你跟你装熟，哦对，豆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工作还好吧啊，怎么样怎么样、嗯、他就开始跟你装熟，我会以为他是真的跟你认识的人，
没错，
对，那当你说我不认识你请你滚出去，他发现到你变脸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没有啦，我认错地方了，你这不是陈先生的家吼，这样子，
对，
就是会故意这种装熟的脉络，或是装作走错路这样子。可是他们在影片中做出一些很不礼貌的行为，我看了也是非常火大。
OK，
他们会坐在别人的沙发上，然后翻别人的东西、嗯，甚至屋内还有小朋友，他们也照拍。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不爽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冒犯啦，这个真的很冒犯，而且你一定会，你势必会吓到别人，因为说实在话是，如果真的有任何的非法行为的话，他们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
对，可是
所以你不可能去识别嘛，你根本就不知道干，我怎么可能预设我家出现陌生人的时候是网红呢？
对，
对吧？
可是他们这个影片的流量非常高啊，
对啊，代表说就有
流、就
是、有流量，
大家想看啊，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做下去，所以变成这是一个企划。
OK， 但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跟晚安小鸡一样，有吃上蛮多官司啊，毕竟这种争议型的 YouTuber 的代价就这样。
对啊，我觉得如果他们今天在美国的话，应该已经被人家就是
对啊，因为美国有那什么堡垒法嘛。
对对对，就是非法，就是那个
非法入侵
私人土地被非法入侵的时候，他直接可以给他们
枪决，他可以合理的去自卫或捍卫他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土地、啊、
地盘、啊。
对对对，
我们用地盘 local 一点。但这种争议型的 YouTuber 一定会超级多争议，而且一定也很容易背上一些官司啊，比如像晚安小鸡。晚安小鸡他也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我又拉回晚安小鸡，是因为他其实在台湾他又做过一系列的那种什么鬼屋或废墟探险。
哦，那一定很多人看啊，因为他都做一些就是平常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对，然后这些废墟或者是他所谓的鬼屋啊，嗯，其实都是有真的有屋主有地主持有的，所以他其实是私闯民宅，非法的闯入民宅当中。
哦，是哦，所以那些鬼屋他就是，
然后还被告，然后他每次，
那不是他 say 好的吗？
就他是 say 好的，但是他是非法闯进人家家，哦，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空间或这个房子，屋主可能长期没有在使用之类的，嗯，然后他就穿凿附会，然后再造假这样子，然后每次都说哦，我自己没有造假，然后最后都被法院认证嘛，所以其实他人设翻车，我不会用人设翻车啦，他一路以来都维持他这个造假的人设啊，
但他收入很高欸。
哦，对啊，对啊，他的收入，毕竟他流量很好嘛。
但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他月收入就是新闻是估说他一个月大概收入50万。
对，当然这个出估大家听听就好。但我们想说的是，他一定收入是相较于一般的网红，他是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好的收入。
对啊，
他应该是在那个集聚当中。
就是我想说，你已经赚那么多钱，然后你还要去搞柬埔寨这一种，我有点不太理解。
哦，真的是很白痴欸。
对对对，所以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哇，我想说如果你缺钱急着想要博一些流量的话那也就算了，但是啊，
对
对啊，你看你被关了，那你那50万的收入还有吗？
对，大家其实对他做这个很白目的行为，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的人看他的那个角度跟面向都差很多，比如说我跟你一样讨厌他，讨厌晚安小鸡好了，但我们讨厌的点可能完全不一样哦。比如说你可能是基于我觉得干你做这种行为就是很智障，你就是活该死好被抓、嗯、但有一些人就觉得干我觉得好丢脸哦，我丢脸丢到国外了、哦、怎么让外国人连柬埔寨让柬埔寨的人看到台湾的人低能到这个程度，因为毕竟他出国他被抓了，他的国籍就是有点要让整个台湾为他背书，嗯，你懂吗？就是我
就丢脸啊，
对，就是丢脸啊。哎、欸，你最近去柬埔寨，假设你真的去那里旅游好了，虽然对，但你一定也会被打上一个标签啊，就是哎，干、欸、他台湾人、欸，他是不是怎么样又想来黑我们国家，是不是？对吧、啊？一定势必还是会被打上这样的标签啊。对啊，啊，这是有点题外话，但回到前面这个 YouTuber 啊，我还想到那种。
你说刚刚那个走进陌生人家里、那个、
对，走进陌生人家，我还想到因为这个给人家的就是屋主的冲击应该是那种 有生命危险的冲击。
对，可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冲击。
OK，
就是另外一个恶作剧的企划，就是在别人的车上倒汽油
啊。
对，就是他们也是专挑这种在停车场拍摄，然后在车主要牵车之前，他就会拿汽油桶的罐子，
嗯，
然后倒在别人的车子上，然后一边倒一边挑衅说：“哦，你完蛋喽，你完蛋喽。
”OK。
然后倒完之后还会拿打火机一边 在挑衅他说：“哦，你完了，你完了，你车要烧起来了。”
干，真的很北蓝，
真的是很北蓝，超北蓝。然后他们，我看到那个影片是那个车主超生气，直接掏枪出来，然后他们还说：“哦，那个是水了，那个是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对，哎，但我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只不过我想到我看到那个类似，好像有点像是在屋主的车上放一个大便，但那个大便是假的。
嗯，
对，然后屋主就直接掏出电击枪，然后把那个人电，然后倒在地上。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组人啦，
嗯，
但都是拿车子做文章，而且是一系列的影片。
哎，但我其实已经被骗到说，会不会连他被电的这个东西都是塞好的？
对，就是你已经
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假的了，
过度小心翼翼了。就是这种网红乱象泛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给大家有这种很可怕的心理恐惧啦。
嗯，
对，就是以后真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大家其实也会预设说干网红都 C 的。
我就觉得就是啊，先减50。
嗯，
对
对。但像这种网红很夸张的行为，我还有想到之前我有看过那种国外的 YouTuber， 他就会假装是自己是，比如说他要穿那种很恐怖的小手装，
嗯，
然后拿着电锯，然后就在那种比如说那种国外的公园有一些很大嘛，那他都会有那个涵洞。然后他要站在那个人行，就是你那种连外道路，你必须经过的涵洞那种小隧道里面，你走进去就会看到一个那种穿着小丑装很恐怖，然后还拿着电锯，然后看到你就看啊，然后拿着电追你，
接生哦，
对，吓死那种。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啊，
可是他是拿真的武器吗？
欸，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但确定的是他真的是网红。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实这个玩笑会不会有点过火？
会有心理阴影吧。如果今天又是那种小朋友的话，我觉得会有心理创伤，
或是他可能就有心脏病，
嗯，
你懂我意思吗？但我认同，对路人恶作剧有他确实有他的看点，有他有趣的地方。但是你到这个程度，有时候哎，如果这个东西他真的风靡起来了，然后今天真的是有心人士，我真的就是一个杀人魔，然后我模仿他。然后假设我又是一个，哎，我最近有看到 YouTube 影片，我就觉得他干你一定是网红，就我就真的被砍死了，
哦，
对吧？就是你一定会很容易，当这种过度偏激的行为泛滥的时候，那当然就有这种危险潜藏在里面了。
哎，但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恶作剧啊，我想到以前的有一个。应该是美国吧，哪里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什么《欢乐大爆笑》，
嗯，
他就是在整那些街头路人。
对，
对啊，然后我在想说，他们是不是也是模仿他们的行为？
就是一定是会一直加码的结果嘛。
但其实以前我在看那个时候，我都不觉得好笑。我每次看到路人，我都觉得哇，捏一把冷汗。那些节目主人竟然没有被揍，
对，
因为他们有些玩笑开得蛮过分的。
嗯，尤其塞德本人又是那种很容易被冒犯的人格，
就是
的个性，
就觉得哎，干嘛要这样做？你不要为了就是看别人出糗而嘲笑这样子，
嗯，
当笑点，我会觉得有点过分，因为那些人也没有被经过同意吧？我猜，
我不知道，只不过我知道比较新的节目都会在能不能播之前啊，他整完之后，他都会先问你，然后他都会取得你同意之后，他才播。
嗯，
对，现在比较主流做法应该会这样，
不然会被告吧，什么肖像权之类的。
对，但我觉得这种所谓恶整路人的东西一定是慢慢加嘛，一开始哎这样小小整觉得很好玩，然后越来越大，你的流量才越来越好，
因为观众的口味都被养重，
一定会越来越重啊，不然你就多看一样的东西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毒药啊，就是你为了流量然后去做一些越来越夸张的行为，那就变得疯狂。
没错，没错。所以很多网红就是为了制造这种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其实即便被言上也在所不惜，
就会开始乱讲话，或是做一些仇恨言论啊。
嗯，
我像之前选举就很容易就有这种带风向的言论，那很容易就会有，他就可以博到一些流量。
对，其实对我来说啊，选举跟网红的概念有点像，
嗯，
当然他们本质上不一样。但我想说的是，他们其实要的这个名声啊，他其实稍微替代一下这种威望声望，对网红来说就是流量。
嗯，
对，你刚刚讲很好嘛，流量毒药，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家常说的流量密码，比如大奶、漏奶，
哦，
对吧？就是流量密码一种。对，那 当然也有很多是流量毒药嘛，比如像网红小鸡这种，你拼命造假，一定会有人讨厌你，但是他做了就是会有量，对吧？
就是做一些正常人不敢做的事情，可是他有点偏离常道。
对对对，你爽，你做这种流量毒药的东西就爽一时嘛，但你如果一直做，你就一直爽嘛，对吧？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啊。嗯，
我还想到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制造立场对立，就是支持他的人跟反对他的人都会为他，就支持他的人会为他护航，反对他的人会骂他。
Okay.
他两边的流量都得到了。嗯，我觉得这也是言上本身就是一个流量密码。
OK，
我自己认为啦。
OK， 认同啊，认同啊。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相信啦，以后就是大家这种心理，或者是也不要用阴谋论啊，就大家已经被吓过很多次，被骗过很多次，就会开始不信任，
因为受过伤。
对，你以后看到网红有任何事情，你都会想说干他谁的。
啊，我想到之前那个伯恩的那个外送员事件，
对你也是有很多人也是觉得干他谁的。
对，就是他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伯恩就是拿奖金给外送员嘛，然后我
就是、发小费啦，
对，发小费，然后其中一个发到50000块吧，最高的那个，然后刚好那个阿北。反正就是说他是什么退役的军人啊，然后受过伤，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然后最后就在很好的地方收尾。但后来那个人家知道那个阿北根本就不是军人，就是有人踢爆，然后甚至还是某某就是
阿北胡乱，
对，阿北在胡乱，还是某某就是政就是那个政治
议员的
议员的就是爸
爸，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那边讲阴谋论啊，干嘛干嘛的。之后就出现了非常两极的评论嘛，有些人认为伯恩就是真的很无辜，
对，
然后有些人认为就是啊你们萨泰尔就是套好嘛，做一套包一套嘛。
对，
对啊，在 promote 那个议员嘛，在炒声量嘛，这样子。
对，但还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言论，就是你刚刚言论，就是觉得干
都假的。
你是不是故意的？
哦，故意的，
对吧？你萨泰尔是故意制造这个对立，然后去赚正反的流量。
嗯，
按你刚刚的说法，应该会这样这个路线。
就是对萨泰尔来说，就是我们也赚到流量，然后对，然后那个该曝光的也都曝光了。
OK，
双赢嘛。
对，但我相信伯恩他真的。就不是造假，
我是相信他不是造假，
对，或他自己就没有想要去制造这个对立，因为你刚刚说法比较像是我萨泰尔就是要刻意制造这样子的对立跟冲突，然后得到正反两面的流量，
就是言上就是让就是言上本身就是个流量，
对对对对，所以他要刻意去创造言上，
对
对，但其实可能以萨泰尔本人来说，就干我就不想要赚这种流量。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完，我第一个觉得就是这我觉得伯恩就是被波及到，然后看到一堆人在骂他，那时候心情就觉得说哇，哦，
伯恩脑粉触动
啊，对，我是伯恩脑粉，不好意思啊，
对，伯恩脑粉触动，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流量我相信也不会是很多人去赚，可是一定大家看久了就会这种审美疲劳久了，或者是这种疑心病一起来之后，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就都说你是谁的，啊，你是故意让自己被演上的，
嗯，
对啊，但所以。嗯，我觉得这种东西啊，真的大家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不然哪一天你真的出事，你真的会波及到自己，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会被留下来。但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网红真的是太多，然后创作的媒体也真的太多，而且流量一直被分散嘛，
就流量变得越来越廉价。
对，所以变成说大家为了想要赚那个流量，当然会做出一些很脱序的行为，就好比说，哎、欸。啊，我知道，我很努力的做一个影片，
嗯，
观看数可能5000-6000，可是我今天做一个延上的影片，大家在那边讨论，吵得沸沸扬扬，300万看，那我要不要再延上一波？
嗯，
如果这个流量造成这么巨大的差距的话，
就它已经变成毒药了。
对，
对，
就是我回不去了，我干嘛要回去蹲着，然后花2-3天，然后做一个很精致的影片，然后还没什么人看？
对，
到底为什么？
因为这个真的很尴尬，是
我觉得大家都被演算法刷着玩。
耍着玩，就是它会有几个元素嘛，演算法，你被演算法给控制了，被绑架了，
对，
对吧？然后第二个是这一群人，他可能本身也不具备能够创造流量的能力，
嗯，
所以
或者说运气不好，
对，所以言上啊，他有可能对于某些人而言，他是门槛低的博取流量的东西，嗯，
相对是一个捷径。
对，它绝对会是一个捷径嘛，对 啊那如果我今天你看我要制造争议相对简单，
嗯，
对吧？但如果我今天很认真做一个影片，然后被大家喜欢，坦白说这个难度比较高，
嗯，因为你光是要受到演算法的青睐被看到本身就是一个难度，
没错，甚至我相信多数的人可能不一定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嗯，
对，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绝对就像你说，它就是一个毒药。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网红都是平台的打工仔。
有也对，是
我自己是这种心情啊。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现在网红的流量也开始变得廉价。那大家你看哦，为什么我会用廉价来形容？就是以前一样，可能100万流量的网红可以赚这些钱，现在100万网红，假设他粉丝数100万，他能够赚到的钱跟之前来比少很多。
我觉得大概剩不到一半或三分之一。嗯，就是我有听有些网红分享过。
OK。
对，那甚至有些比较就是粉丝人数比较少那种奈米网红，
对，
甚至是拿不到业配费的，就厂商可能就是给你，产品给你体验，你帮我发发文，写写东西，做个影片这样子
，OK，
连钱都不想给你，或是直接采这种什么互惠的那种，那什么分润，
对，
对，就是你帮他卖东西，那有卖到多少，他再给你多少钱，对，变成这种形式，所以我觉得现在网红要赚钱很困难，
就你没办法直接拿到一个有绝对金额的业配，
对。而且现在很多平台在做媒合，所以你更难去跟平台方竞争。
嗯，就是你都被平台一手抓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他们可以直接透过平台下广告嘛 ，YouTube 广告、Podcast 广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下广告，所以有时候他们根本就认为说，我直接跟平台下，搞不好成效都比我找一个我不知道成效好不好的那个网红好。
好啦，这到这边呢、其实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抱怨而已啦，因为我们毕竟粉丝人数就相对比较少嘛。
嗯，赚钱很辛苦。
对对对，当然，如果你用那种什么，那叫什么，教育者的心态来说，就说那你们就努力变得更大就好。嗯，对。
其实我们也很努力在转型。
对对
对，就是因为我参加两届的创作者大会嘛，其实我知道就是台湾的业者对于 Podcast 从 Podcast 来说非常的不友善。对，他可能在介绍他的产品，然后他说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一般人说你是做部落格的吗，是你在拍影片的干嘛的，我说没有，做 podcast。 他说这个podcast 我们没有合作过耶，但还是可以先换个名片好了，这样子就代表他没有想要细谈下去，
面有难色。
对对对，就是我谈了好几间厂商，大家听到我是做纯 podcast 就是有一点面有难色。你没有在做影片哦，你没有在开箱哦，你没有在写部落格哦。
其实不难理解啦，就是如果我自己是甲方的话，我应该不会想要没事下一个流量相对没有那么高的 podcast 频道。
对，所以他们会连流量都不想问，就听到你做 podcast， 他也不会问说你流量多少，你有多少的会员粉丝数。
对对，你讲这个现象已经是
已经悲惨到就是人家连想跟你交流下去都没有了这样。
一部分也是这个平台太新了，就是很多很多，而且他新。当然它有一个膨胀期，但是它确实不像主流的频道来说啦。
疫情爆发的时候，它有稍微就是大家抢先冲着去做。
也不是稍微啦，就是大爆发。
啊，大爆发。
对，大爆炸。对，你可以用大爆炸，绝对不是稍微那个量。
我比较委婉一点。
干，那个超怪的好不好，那个已经是那叫什么蜂拥，不能蜂拥，是前仆后继。
对。
对啊，那个状态。对，所以创作者就变得越来越多啦。那创作者变多，你理所当然流量但也有可能会被稀释，竞争者也变得更多。
对，
然后他就会进入一个产业，一旦竞争者越来越多，当然就会开始有一些削价竞争啊，就是所谓成熟产业会出现的一些商业竞争行为，那就会让整个环境啊，大家赚的钱就越来越少，这是一定的啦，
一定会这样。
对啊，这是一定的啦。然后 Podcast 也没有像你看，在 Podcast 元年之后，它也没有如大家预期的，就是用这种非常非常正向的成长速度在成长。
像是会赚钱的正就是
只剩下那些了啦，
对啊，就前二十大这样子，藏在前二十大那里面，大家熟悉的那几位。
对
对，不然我觉得非常困难。就是我跟很多的人交流过之后，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对，所以如果真的很喜欢，希望我们这类型的创作者能够继续活下去的话，多去听几次这样子。如果今天他们有广告，
好可怜哦，
有广告有动态广告插入的话，帮他们听完，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对，我们已经卑微到要用这种方式。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支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听完广告也是一个支持他们的方式。
对，你在当创作者之前，你不会想过这些，你甚至还会去
看到广告就跳掉啊，
对啊，你还会去装那种排掉广告的软件。
怎么知道我以前有装？他现在 YouTube 都挡掉了，可恶。
对啊。所以其实Side 其实在开播之前还问我说那你看这些网红都做了那么多偏激的行为。
对，就是我们可以为了流量而愿意付出什么。
对对，你到底愿意付出什么，就是 Side 那时候问我这一题。
啊，然后豆哥想非常久。
也没有吧，没有想非常久。其实没有想非常久。
真的吗？
对，而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流量它是有不一样价值的。
那我先问个问题，就是以现在的轻描淡写来说哈，你愿意为了这个频道成长，你去付出了什么？你看到我们现在缺了什么东西，你愿意为它付出什么？
哦，你讲的只是付出哦。
对对对，好了，牺牲好了。哎，那叫什么？原本的词叫什么？
说实在话，
妥协。
对，你所以你现在想问的这一题是妥协还是付出？
妥协，因为我对豆哥来说，妥协跟付出两个是不一样等级，所以我们要用最高词叫做妥协。
干。今天在跟塞德聊的时候，我就说，哎、欸，这一题的看点就靠，卖点就靠你。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可能都把，也不是全世界啦，就是大概绝大多数的人，起码我可以大胆说，听我们的听众99%的人都会认为付出跟妥协是两件事，完全不一样，
是吧？没有，你刚刚是说我对妥协的判定
很廉价，
对，可是我不觉得就是大家都会
很廉价
站在你那边。
欸，
我觉得
我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啦，起码90%你是跟别人不一样。
好啊，你说啊，
对，
哪里不一样？
我先讲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Side 的妥协啊，因为一般人我的论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牺牲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我才会用妥协，对吧？牺牲是我自己有所退让，对吧？那我觉得走到妥协一定是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去做了，所以他不能只是某一个绝对事件，然后就跟我讲说你这叫妥协。比如说 Side 有一个绝对妥协的绝对值叫做露脸，对 Side 来说露脸，
露脸我觉得是最高层级，因为它相对代表我们可能会有遭遇人身危险的一个风险，所以我 对我来说它是最高层级。
哦，危险啊，其实 Side 讲的危险啊好涵盖各种，就是可能个资被暴露啊，
对，
或者是各种就是我们 私生活被曝光，
因为我很注重隐私，
对对对，所以
可是刚刚说的妥协就是好啊。假设我们一群人出去吃饭，
对
，A 说想吃披萨 ，B 说想吃小火锅，然后我其实是想要吃烧烤，
对。
但是最后他们吵来吵去之后，我想说那不然吃披萨或小火锅都可以，我就会把我的东西妥协掉了。
OK， 你就相对妥协，
我觉得这个就是妥协啊。
Side 的妥协廉价，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满意。都不买单，
你讲的一副很难搞的样子。
对，就是你的本质，就是你的本质根本意义上也是难搞的，但是你在与人的相处你愿意配合大家。
对啊，不然
所以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一般人不会那么痛苦，不会痛苦到说我正在妥协，你懂吗？
可是
对我来说我是怎么样，哦，我很想吃披萨，然后其他人想吃小火锅想吃牛排，那真的吃了小火锅或牛排，我不会用说干好痛苦哦，我就想吃披萨、
啊、
这什么垃圾的东西，我不会有这种心情。
可是上次我想吃小火锅就这样啊，
对，
你们大家都不想去吃，然后就说人好多，然后一个说想要找有喝酒的地方，另外一个想要干嘛干嘛的，
然后塞着团开始盘点流水账，突然盘了一个流水账出来，猝不及防啊。
我就妥协说好啦，啊，你们想吃可以去喝酒的地方就去吧，我就不吃小火锅了，
然后就吃一个餐厅吧，
然后我就给塞饼。
对对，他说这叫妥协。
我觉得我妥协，我好想吃小火锅。
为什么用妥协廉价来形容啊？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讲的点已经多到什么，多到我可以另外再开一集讨论这件事情。
就我的人生每天我的、啊、每天
都在妥协，
每天都在妥协，
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说他一定跟90%的人不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
我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前面讲这个东西都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的人会说，哎、欸，我觉得塞德说用妥协好像也没有到很偏激很极端。好，我讲另外一个情境，今天假设我们要去打电动、要去玩一个新的游戏，
打电动好、欸、
新的主机、欸、如果你今天突然跟他讲说，哎、欸，我们现在去玩一个 Xbox 然后你没有玩过的游戏，对，
那我比较想玩 Switch，
然后 Side 就会开始用妥协来形容。
对，就是要怎么不玩 Switch？
对
，Switch 比较同乐啊。
对，因为为什么他只是基于我不想学新的东西，我只要学新的东西就要妥协，你懂吗？
就是所有的按键你都要去重新适应，然后对吧？
对，但我们一般来说会说哦。好啦，
但你用游戏我觉得
有点牺牲，
有点太过分了。
没有，这个很 heavy 没错，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很极限的去彰显出来、对吧？因为我们比如说小时候大家一定会有那种放学 有那种经验，就是大家放学之后去某个同学家打电动，欸，他家有一个新的电玩，欸，我们去玩好不好，感觉好酷哦，我想要去探索一下。 对塞德来说刚好负担哦。
哦，没有，对我来说情境就是我可能有想玩的我才会去，可是去了之后他们说哎、欸，我们玩另外一片新的好不好，
然后你就会说哦，我妥协、
啊、可是我好想玩那个啊，没有，可是另外一片新的比较好玩，我说哦好吧，那我在旁边看你们玩，
对，
我就会妥协了。
对，但我
很常就是你们一群人在打电动，我在旁边只是默默就看着你们玩，这样我就哦好好玩、哦、
对对，我就会说对，但对其他人而言说他的那个被剥夺感不会那么痛苦，我会说哦，虽然很想玩这个，但是毕竟是新的电动，我家也没有。那我玩新的，虽然这个题材我没那么感兴趣，但是感觉好像也 OK 啦。
嗯，
或者是哦好，那就玩吧，但不会到痛苦。但你是因为我啊干，我就没玩到我想玩的时候，我痛苦到爆炸。
嗯，
你懂吗？你这是本位主义的极限彰显。
但我就是很容易退让啊，所以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
都是妥协，
都是以妥协为前提在做决定。
对 对，就所以我才会说你的妥协变得廉，哎、欸，妥协变得廉价这件事情，或妥协的门槛尺度很低，不见得是在骂一个人。
嗯，
对。
但因为我的妥协有分级啊。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每一个人走进妥协这件事，因为我们有对焦过，什么叫做妥协？妥协就是你觉得痛苦、剥夺感。有剥夺感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妥协。
嗯，
对，这是我们的共识。当然 ，Sider 他说他的妥协有分级是，是比如说我妥协陪大家打电动，这是轻度妥协。
对啊，如果我今天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
露脸挑科目三
，这叫极重度的妥协。
对，这个就是 max，
对，
拉满。
对，就是我把我的人生都妥协下去的妥协。OK， 对，但对其他人来说是。哦，我有被剥夺感，有一些对我而言，我可能会称呼叫牺牲、
嗯，
或我有所退让。
对我来说，就是我就统一嘛，就叫妥协。然后它只是依据痛苦指数来分程度而已。
对对，但对我来说，关键就在这边啊、
嗯。
对我来说，我不会有被剥夺感，所以我才会用牺牲来称呼、
哦。
可是你是动不动就会被剥夺感
哦，是吗？
对，所以
我都用痛苦指数来说、欸。
对，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差别在这里啊。
嗯哼。
对吧，就是我不会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去打个电动，我一样是打电动，但我打了一个我不喜欢的题材，然后我就觉得干，我被剥夺了，你懂我意思吗？
嗯，
对，但你可能会。
那我问个问题，对你来说怎么样算妥协？
对我来说，我的直接定义叫做我被迫低头了，叫妥协。
嗯，那以轻描淡写来说呢，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哇好妥协哦？
目前没有。
假设嘛，就是想象你做什么事情。
哦，你刚刚那一题的意思是说，
对对对，就是回到我们原本的问题嘛，就是你会愿意为了轻描淡写的流量做出什么样的妥协？
嗯，
好比说什么哎、欸、露脸，或者是讲一些很过激的言论，或是拍、抖音影片，
拍抖音影片，
科目三之类的。
对，我会这样子说，是我交换到了什么？因为你是用流量嘛，我、
嗯、
第一个我会跟你讲 ，Sider 超喜欢出这种陷阱题。所以他每次都会说干你不要想那么多，然后我一讲比如说我就说、嗯、哦流量对不对，你问我这一题，那我就说哦那我可能跳个露脸跳科目三，对，我就是为了赚这个流量，到以后我可能再把这个钱赚回来，然后现在就是说可是你这个流量可能不能变现哦，其实你这个流量我刚出这一题背后我没跟你讲的是这个流量很毒哦，会搞死你的那一种，但他每次都不先讲。
好了，那我就问正确一点，就是多少流量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呢、
啊？哦，对我来说
啦，你就是对比一个流量数字好了，给我。
我觉得不用这样说、
嗯，
我给你一个前提。
嗯，
假设这个流量可以让我
赚多少钱？
暴赚钱。假设
假设好了，赚多少钱？假设5000块，
稳定。假好，
5000块露脸，
5000块露脸，不接，
不接。
对，但如果5000块你逼着我露脸，我就会说我妥协了。但一定是有一些情况、
哦，
比如说你今天为了赚这个5000块，然后你跟我讲说，如果你不露脸的话，我就跟你离婚。那我当然就这就叫妥协。
当然不会，我现在是否轻描淡写。
对 对，这是例子。
好，那5000块，然后唱歌。
哎、你妥协。
妥协。
对。
好，那10000块露脸唱歌。
妥协。
这也算妥协。
妥协。
妥协就是不要的意思。
对，就是我不要啊。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我做了，就叫做妥协。当然，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做，我一定会说不会做。
嗯。
对，但你这一题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了10000块，然后要露脸唱歌，那假设我被迫做，
那简单来说就是妥协，就当他拒绝的意思。30000块露脸唱歌，
不要啊。
100000块露脸唱歌，
不要啊。
100000块也不要。
对啊，因为你要露脸唱歌啊。
300000露脸唱歌，
那我唱啊。
原来是钱不够的问题。
对啊，因为对我来说一定会有正向跟负向嘛。
为什么30万就愿意？
第一个是。我用一个比较直白的言论来沟通好了。
嗯，
你工作，对吧？
哦，你是用你的工作的 CP 值来换算这件事情？
没有，你工作你也一定是付出对吧？嗯，你工作你一定也不是要说你一定啦、啊。很多人工作一定不是说哦，因为我很喜欢工作，嗯，对，他一定是把它视为一个劳力付出或相对痛苦的一件事情，嗯，对吧？那你付出那么多，你一个月拿30000块钱，跟你付出那么多，我一次拿300000，你当然就会去衡量其中的 CP 值啊。
OK，
对啊，你是以变现来说，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界定、啊。
那再一次，再一次，嗯，那我们就直接最高上限就是科目三。
对，我愿意花多少钱？
对，300000跳不跳科目三？
都露脸跳科目三哦。
对，
我可能不愿意。
300000也不愿意，唱歌可以，可是露脸那个科目三不行。
哎，我觉得他成绩有差，就像对你来说一样啊，你可不可以？
哦、不行。
对啊。
哎，没有啊，如果是300000哦，我可能考虑一下。
哦哦，抢破头
有没有含税？
抢破头，
发票要不要开？
没有，我觉得这个金额不可以抓那么小啦。哦、如果你直接讲300000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哦，我应该会。
那这是慢慢加上去，我要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因为刚刚露脸，
我觉得那个很难，因为你这个是想象的，想象的你这样加
100，
我觉得100微妙吧。
100很香哎、欸。
100微妙啦。
你只是跳个科目三，露个脸。Short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吧，
这跟时间没关系啊。
哦，这是原则问题是吧？
不是啊，因为你这一题你不要忘记，你这一题不是只有100，你要对标到流量、哦、代表说很多人会看。
对啊
对啊，
哦，你要把你的羞耻的那个遮羞费一起算进去。
对啊，如果
300，
对啊，如果你一开始就跟我讲说300万，然后啊，不要说300万，3万块钱，但是只有两个人会看到，因为他触及率就只有两个人。嗯、OK， 我跳爆啊！
那常常是盘子哦，
对不对？我跳爆啊，干，对吧？你讲清楚嘛，这不是讲的细不细的问题、啊。
那300万啦，
300万，300万跳啊，
跳啊！
对啊，你要我开 OnlyFans 的账号，不穿衣服都行，
送他一个后空翻
啊。对啊，还加码送后空翻。
好啦，就是钱不够的问题啊。
对啊。其实关键看你是用什么事情在看这件事，嗯，对吧？科目三你不可能基于兴趣，你基于兴趣，你当然这个钱就可以降低。比如说我30000块钱，你要我去体验一个这种什么超高级度假，然后厂商帮你出钱，不要说30000块啊，可能5000块我都去，嗯，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享受，嗯，然后与此同时我付出一点点东西，我 CP 值超高。
哦，你是会去讲求 CP 值的。
对啊，你不可能完全用绝对金额去看你，你懂我意思吗？
是啦。
对啊，你不喜欢的东西，当然你要逼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还是因为我的妥协就是门槛很低，就是我对我来说就是哦，只要有合作好像就算妥协这样。
OK。
我不需要去为他设计一个某某某某某这样子。
因为我不会把每次的合作想象成痛苦的事情。嗯。对啊，所以我就说，所以我才会说你的妥协是廉价。
对啊。
因为。对塞的来说是不管心情怎么样，不管我心他可能今天心情也没有不好，
我觉得只要跳出，但
他就会说哦我妥协了，
跳出舒适圈我就会妥协。好比如说我今天要适应一个新的社群，
对，
好比如说一开始我只会用 FB 嘛， IG 刚出的时候我觉得我超痛苦的，
对，
我也是妥协了很久才开始习惯用 IG。
OK，
对吧？
你看他用妥协，
欸，我要去看很多篇的文章，然后去知道什么样的图片设计会比较符合 IG 的形象，干嘛叭叭叭，我花很多时间研究，
学习性质叫妥
协。对啊，其实很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年纪大，所以我在适应新东西的时候那个痛苦指数会变高。
其实你会用适应啊或者学习成本这件事情不断的来论述，就代表说你心理预设是你就不会去学习，
就原本用的东西好好的，我干嘛要去弄新的东西，
对吧？就是你预设我没有要去学新东西，
对，除非这个东西是我真的很主动想要去玩玩看。好比如说像 GPT， 我就是主动去玩，我就不觉得 GPT 是妥协。嗯，对，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我本来就没有兴趣，可是我被迫要去接受它，那就是妥协。
对啊对啊，就是你对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抱持这样的心情才会是妥协啊。
所以我这人活得很痛苦吧。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跟塞德对妥协的定义其实完全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会说他的妥协廉价，是因为他很容易被妥协。嗯，对，他很容易有被剥夺感，很容易感受到痛苦，就是他对感受痛苦的那个定义是很低的，但对我来说是高的，就是我是一个我真正意义上不容易被冒犯。对，因为我的尺度就高嘛，所以我累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爆炸。
但我觉得是跟我们就是到临界值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我大部分都选择压抑。哦，就是所以我的门槛要很低，因为我要习惯压抑自己。 对吧？我觉得门槛低相对是这个样，可是因为你的是门槛非常高，
对啊，
所以你一旦过临界值，你就会蹦。
是啊，
但我习惯就是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压下来，然后我就习惯这件事情。
对啦，
人格有点问题，
本质上的不一样，但也不能说有问题啦，就确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人嘛。
嗯，
好啦，聊了很多题外话，总之我们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还是一些网红事件啦，然后到后面
不知道为什么在聊妥协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的妥协实在是太有趣了，
真的很有趣吗？
虽然听起来感觉好像我都在呛你或者我在批判你，但事实上其实不是。欸，我觉得
下播后就换你妥协啦。
对，那就是大家都有不一样的选择，你不可能去强迫他个性，去跟他讲说我认为这个不算妥协啦。对，然后你就强迫去改变他的人生定义或人生价值，我觉得不可能的。
嗯，
对啊，我觉得是妥协就是这样，下播之后这些事情都还依旧会是他的妥协。
对呀，
对啊，所以没有啦，我只是想说一下，我们感情还是挺好的。好，
欸，所以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会为了我们轻描淡写，做出什么样的？好啦，不要用妥协，妥协对你来说太高，牺牲。
哦，
对，许个愿吧。
牺牲？
对，我要让你立一个 flag， 快点。
牺牲？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我觉得这样太发散了。你好，
啊，那付出好了，你愿意为他还做什
么多的付出？我讲发散是你讲这一题啊，没有方向，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哦，
因为我给出来答案已经太廉价了，
但我就可以给出答案啊。为什么
你
不行？
你答案会是什么？
就是我过往已经写到已经腻的主题，我会为了博得流量，我会重新回来写。好比说猎奇的、血腥的，我过往已经写太多，写到已经有点厌烦了。
OK，
对，所以可是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大家爱看，所以我会回去重新写。甚至还会融入大家喜欢的都市传说的元素。
OK，
对，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妥协。
听众评评理，这很廉价吧？
啊，这很廉价吗？
对吧？
可是创作者本来就是有创作自由啊。
对啊，
我现在就是不想要写这种类型，我想要写别的类型的故事，不行？
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啊。
但是就没流量啊，啊靠北哦。
对啊，可以。
对啊，你真是机车。
没有啦，
吵个架。
你看这个人，他在红之前就已经这个样子，红了一定不得了。
为什么？我还是一样。
他就想，他到时候心态就又多了一个成本。老娘都已经那么红了，我还要去妥协自己，
没有
妥协自己的创作自由。
我就习惯压抑自己，不然呢？
对不对？
压抑有痛苦，痛苦才有创作的动能，你知道吗？
对吧？可是你问这一题叫做我愿意为流量付出。
对，可是我很好奇，
代表是
你想要多做什么事情？
我想要
过往你不想做的事情，可是你却为了这个东西，然后多做了一些事情。
我都啊，
都
哦，
哦，你好妥协哦。
不是，我都是因为我不会觉得，我就觉得它只是一个付出。比如说你要我做影片，那对我来说，我就是一样都是付出时间，那就付出啊。
哦，那下一次的白痴歌给你唱好吗？反正你也没露脸吧。
白痴歌，
对呀，
可以啊，
耶，
对啊，当然是要适合的啦，
适合的，适合，绝对适合的。
我唱有效果的，
一定要有效，一定你唱一定有效果，太棒了。
豆哥现在攥紧自己的拳头，然后开始流冷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等一下传给你，我歌词写好了。
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可以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里面有很多塞的其他的创作。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留言，跟我们互动哦。
拜托啦！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塞的，
我们下次见。
要听英文哦，听完哦，
拜
拜。
哭啊！我的钢弹模型，
好好吃哦，
哭啊！你竟然把我的点心吃了
啊！好好玩哦，
哭哦！你把我的存档盖掉了。
表哥，你的房间好好玩哦，我下次要再来玩。
别，我怕了，以后你就待在客厅。我怕了，以后你就待在客厅。Parlor， 客厅。
Parlor， 客厅，名词，封印白目小孩的好地方。
真是简单，你
学废了吗？